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当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呢，我们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呢，最后一堂课呢就结束了。然后从下一周开始呢，每周天还是同样的时间，就跟大家呢一起来学习。这个金刚庄严，不是金刚庄严论，普贤学缘品，普贤学缘品的这个书生内容。那么普贤学缘品的话，它实际上也是属于是这个净土五经当中之一啊，书生的这个净土法门。那么它里面的讲到的这个十大愿王啊是非常殊胜的啊，这样的一部这个发愿文。那么作为一个学习净土的修行人来讲呢，发愿是最主要的，它源于呢这个愿力的因缘成熟，就可以呢实现它相应的果啊。所以最后呢，普贤学缘品的最终结是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愿呢源于这个它殊胜的这个论点的意义，和我们平时呢长期的这个积累善根资粮，最终就可以成就所愿，这一点很重要。那么我们今天先把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最后的第四堂课呢跟大家在一起交流一下。在这一堂课的最开始，上师仁波切呢也花了一个很大的篇幅，特别强调我们作为修行人最关键的最需要的就是修行。上一堂课的话，我们里面讲了一个具体的修法，就是在七天当中一心一意的念阿弥陀佛的佛号。当然我当时跟大家交流的时候，如果说有这个机会啊，能够用这样七天闭关的方式来进行修集呢，可能是很好的。那如果说暂时还没有这样的机缘或者说呢实际上你也一心不乱的这个状态并没有能够达得到，那平时的话在点点滴滴啊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学会呢去念佛，这也是很重要的。就如果有这方面的串习，在临命终时的时候呢是很容易能够呢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所以虽然说呢作为在家人啊，在时间的环境中显得比较散乱，必须呢有大量的时间是用在工作啊吃饭啊睡觉啊等等这样的这个一些看起来是琐事的一个过程中，但是呢我们在这些环节里面也能够呢这个心不离念佛的这个状态其实这个呢就会在佛法就是尤其是净土的这个方面呢会有一个很好的缘起。那么还有呢上师在这一段里面主要是呢提到一个很殊胜的教言。一方面的话，我们一辈子当中如果能够有几次这样的这种七天的闭关，然后一心一意的念佛，这是呢绝对会种下往生净土的善根。另外一个方面的话，那么凡是与呢法如意宝结上善缘的人，也都能够呢这个往生呢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其实把这个法如意宝的法门和阿弥陀佛的这个法门能够结合起来，那这个讲法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含义呢？虽然在这个这部的经典中《佛说阿弥陀经》当中呢没有体现出来，但以后呢我们在讲课的过程当中会涉及到会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如果可以跟法如意宝结上这样的善的这个法缘，那也会成为呢往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缘因为跟法王的这个愿力相关的缘故再有一方面的话，上师仁波切呢在这里也是提到，大家对于净土方面还是要尽量的好好的去思维。所谓的这个修行的含义呢，也无非就是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无非呢就是断恶行善如果说自己在一生当中能够把握这两个根本的环节其实呢往生净土也并不是很难的这是属于是一种归结窍诀的一个方式佛家呢讲到的这个八万四千法门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如果把它归纳在一点上，就是讲到的断恶行善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这个意义。那么这样其实就是修行的本身我们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在这两个点上尽量的去这个串习去调整的话，临命终时是极有可能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所以对于这个修行的好与坏呢，其实它并不是完全在外向上面呢去做一个决断就是我念了多少的佛， 我磕了多少的头，我呢这个做了多少的上供下施，其实它并不是，只是在外相上面呢能做这个就判定一个人修行好与不好。那上师仁波切在最后的这一段内容当中，尤其呢引用的这个噶当派的高僧大德说的，一个人的修行境界的高与低，他主要是看他相续中的烦恼是否减退。来呢，做一个评判的，并不是呢说外在的这个其他的因缘，来做这个根本的一个决断。那以前呢，在这个《大圆满前经》里面也有一段很殊胜的教言，就是说，一个人吃得好不好，那么从他的气色就可以看出来。如果他的气色很好，就说明他吃得还不错。那么同样的，一个人修得好不好，那就看他的烦恼是否减轻，就能看出来。你平时呢，就是说自己修得再好。但是呢，相续中的烦恼没有断掉的话，其实，外相上面显得自己修得再好的那种表现，都不是真正的修行好的一个标志。那么在临命终时的话，还是比较麻烦的。最最主要的，并不是呢这个其他的一些内容，甚至于呢所谓密宗所讲到的，我天天观一下明点啊等等，不是看这个，而主要是看我们相续中的烦恼是没有是否减轻。相续中的这个善念是否增长，相续中的慈悲菩提心是有没有增上，这个才是真正的评判修行好与坏的唯一标准。像这些内容的话，都是在入行论啊，还有加行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殊胜的教言，乃至于密宗当中的这些殊胜教言的核心点，都是在这一块儿。就是上师呢，他在讲课的时候，经常会把一些很关键的。就是属于八万四千法门啊，归结于一点的那种非常关键的这个点呢，跟大家呢之间呢就讲出来，希望道友们呢这个学了这一课以后，能够呢永远的记住，因为呢你们不一定能够所有的论点都学到，但是像仁波切呢把这个所有论点当中八万四千法门当中的一些非常精华的东西拿出来呢。告诉大家的时候，那就把它牢记心中。以后不管到了什么样的环境，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或者呢，认为自己假如说你出了神通，你能看到阿弥陀佛，你呢能够甚至于能够跟无上的这个阿弥陀佛呢能够面对面的讲话。假如说出现了这种境界，那么是不是我修行非常好呢？还是要用这个原则来评判，看我相续中的烦恼是不是减轻。看我相续中的慈悲菩提心有没有增上，有没有因为看见了这些殊胜的一些对境而升起了傲慢，而自认为自己修行一定是非常好的这种娇慢心，等等等等，这个的话才是评判的真标准。有的时候呢，念佛也会出一些境界，那么在出这些境界的时候呢，要小心一点。如果是用不好，那就反而呢就是被魔所转；如果说用得好的话，那么它这个会成为真正的一个道业增上的一种相，就是主要关键的这个环节上，还是在于自己烦恼是否逐渐减轻、逐渐断除，这个善根资粮，还有呢这个慈悲菩提心的话是否增上，来作为它根本的评判原则的希望大家呢能把这个重点呢能记住。那下面的话，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经文当中的。原文的内容，今天我们这堂课呢会学习很多的佛名，并且呢上神波切讲得很细就是把每一尊佛它为什么是叫这样的这个名称，简单的做了一个解释，非常殊胜。虽然说，没有这个，就是说在意义上面可能没有什么深挖的，或者让大家觉得难以理解的，但是呢，如果说你能够耳闻这些佛名的话，都能是。实际上呢是往昔无始劫以来努力培积资粮，才能得到今天的这样一个殊胜的果这个就是诸佛菩萨的名号呢，它的功德、它的加持力不可思议，只有成为呢我们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最殊胜的助缘，并且的话就是这里面呢讲到的诸多的这个佛陀，他们同样都在宣说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都在大力的赞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所以呢，净土法门的话，确实是一个成佛的捷径，是可以这样讲的。那么，能够直遇净土法门呢，是大福报的一种表现。那我们现在，在座的道友呢，基本上都是准备在未来的几年当中，以修习净土为主的这么一个方向 也希望你们呢通过这个简短的这么一堂课的内容，能够充分的了知啊净土的功德啊殊胜性啊净土的这个功德的这个殊胜性，这是非常重要的。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一段的啊后面的这个内容，说舍利佛，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东方亦有阿处毗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语啊，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那么对于这一段的内容啊，就是啊，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呢，就说舍利佛，像我这样呢，如今在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功德，其实呢，在啊十方三世的无量的诸佛呢，也同样在他的这个所化刹土当中啊，再再的赞叹啊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力，是这样的啊。那么有哪方吗？讲到的其中东方就有这个阿处毗佛，还有呢须弥相佛等等，刚才所念的那一段。那么这个阿处毗佛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说的不动佛啊。这个不动佛的话啊，意味的是说不被四魔的委员所动的这个含义。那所以叫不动佛。我们这个在咱们常念的经咒里面啊，尤其是藏传佛教里面呢，就会经常有念那个不动佛心咒的，包括在大圆满前行，好像是霞满难得的焰相的那个公案当中，就是他一生当中念了有九亿遍的不动佛心咒吧，大概是这样啊。上师曾经在那一段里面的话也曾经教过不动佛心咒的那个咒语，咒语的那个发音的那个念法，然后上师在人那里也讲过，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那里去看一下，他的功德非常大啊，功德非常大，遣除委员呢特别的强势，就是这种心咒。所以因为他的这个状态啊，就是这个他的这个相的话，就是说不被四魔的这个委员呢所动的一个含义，不被四魔委员所动，所以在遣除委员方面呢也有他很殊胜的功德。那么再讲到呢须弥相佛啊，实际上也是啊又叫做山创如来，也就是讲到他啊金容相好，如同呢须弥山房啊，所以叫呢须弥相佛。那么大须弥佛呢，主要是说啊身体呢高大，犹如呢须弥山王，所以呢以此而得名。那么须弥光佛是指的身体高大，并且他的智慧光芒遍及一切。那我们上一堂课呢曾经讲过这个极乐世界所发出的那个光啊，就是说到这个清光清影啊等等的那一段的内容。那么说到这个佛光呢，它不像我们平时的这个太阳光啊或者灯泡的光啊的这种光的含义，而是指的是一种无形的加持的那种智慧的力量。那在本身我们比较好懂的话，其实我们说2500年前出现于世的这个化身佛本是释迦牟尼佛，他的身上的话是有光的，他就是看到很多的唐卡或者图片上面呢就有这个佛光的那种一种这个画法。其实佛的本身呢身上是有一种光芒的这种显现，这种光的话并不是其他的这个原因，主要呢是佛陀的智慧光芒的会具有这样的一种表现在外向的那么一个力量。那么这个须弥光佛也是如此，并且它的光芒呢遍及一切啊，这个是这样的一种相状。那么再讲到这个妙音佛，实际上呢主要是它的这个声音呢微妙，在远方也能够听闻，所以呢就称之为叫这个妙音啊，称之为叫妙音佛。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上师仁波切这次在讲这一堂课的时候，把每一尊佛呢它的这个名称的含义都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其实只是耳闻这些佛的这个名称，乃至于呢大概的了解了一下他们这个名称的这个意义，这功德的话他能够清净这个千百俱胝劫的自己的这个无量的罪业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以前的时候呢上师曾经出过一本叫做诸佛菩萨名号集，对吧？那么那个就是在念诸佛菩萨的名号，他通过念诵诸佛菩萨的名号可以遣除自己无始劫以来的严重的这些罪业，他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今天呢借用佛说阿弥陀经的这个经教 来学习了这么多佛的这种名称，仅仅是这一堂课的如法听闻，就能够消尽了啊无量的这个罪障。平时呢，如果这个自己有信心，因为尤其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在汉传佛教里面是特别兴盛的，然后很多佛子呢都会背，平时呢也会当着一个功课呢经常念。这个习惯特别好，这个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是一个最好的助缘啊，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助缘。所以你们大家如果有兴趣呢，我们虽然四堂课学是学完了，但是在以后呢，尤其是以修净土为主的道友啊，其实呢是可以把这个相关于净土的这种比较短的这个经典啊，还有一些发愿文啊，作为自己主修的内容，经常去思维啊，经常呢去这个念诵啊，然后呢这个一文入观的方式呢去观想，这个的话对自己临终往生呢都会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的作用，是这样。那在这一段当中要解释一个呢广长舌相，因为后面呢也会重复出现。那我们在第一段里面呢，所谓这个广长舌相的话，它的那个意思啊，这个在佛学词典里面，你们要是有兴趣呢，查一下佛陀的32种相好，就能看得到啊。那么讲到这个广长舌相，它的舌头呢从口伸出来之后啊，可以呢把整个脸都覆盖全，就是它这个舌头的话是一种广长相，是这样的。那么有这种广长舌相啊，我们一般人的舌头啊都舔不到自己的鼻子，你们可以自己试一下，自己可以试一下哦，看一下你的舌头如果能舔到鼻子的话，说明你前世还是像什么打妄语啊，说恶语的这种的话还是比较少的，你的这个语业呢非常清净啊。所以说你不要说是把整个脸覆盖了，那是佛像，只要是你的舌头呢，如果说能够伸出来舔到自己的鼻尖上的话，那都很不错了。所以你像这个大智度论当中说嘛，舌相如是，语必真实啊，若人舌能覆鼻，言无虚妄啊，就讲到这个道理。如果说我们的舌头啊有这样的一个相的话，你就不用用别的分别心去揣测了，它一定呢语言是很真实的。如果说一个人他的鼻子呢能覆盖到舌头呢能覆盖到自己的鼻子上，那么这个人肯定是这个没有虚妄之言的。那像咱们的仁波切就有这个有这种相啊，咱们仁波切有这种相，所以对于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就差了一大截，这就是说往昔的话还是打妄语打的比较多呢，所以语言不真实也感召不了这种这个类似于广长舌相的那种好相啊，舌头比较长是一个好相啊，确确实是个好相。那么有这个广长舌相，其实这里解释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含义呢？有了这个广长舌相，说明这个人所说决定不虚。那么佛陀有广长舌相，那么佛陀又给我们介绍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功德如是殊胜，并且呢他是这个很容易往生的这样的一个特色。那佛陀所说的这个语言，因为他有广长舌相的缘故，所以决定不虚啊，决定不虚。大家呢可以在这方面啊，在一定程度上呢遣除自己的疑惑。其实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的是一个很充分的一个理由啊。如果这个人讲话我一定相信他，我为什么相信只要他说出来的话就是真实的呢？那就从他的这个特征上面如果说修行人或者说任何一个人，他要想感得广长舌相的那种相状的话，他一定是有他的前因的啊，他一定有他的前因。就像我们说到，这是最基本的一些因果的那个概念啊。我要是我们说到一个人如果是长得相貌庄严，那他前世的话肯定是修过安忍的。那如果说呢这个人呢福报广大，那他前世肯定是培积过福德的，他有前世的因，有前因才能可能有他的后果。那佛陀的话，他因为有这个广长舌相的这种相状的果，说明他的前世在无量劫当中从来不说妄语，一直讲真实语，所以才能够感召到这种广长舌相。那么所以从佛的口中赞叹阿弥陀佛及其刹土的话，他决定是真实不虚的啊，这个就是一种理证的推证，而不是呢说啊我就凭我的感情，我说啊极乐世界就是好，那为什么好呢？没有什么理由，反正好就是好，这个是说服不了人的。主要呢我们在确定任何一个 结论或者任何一个法的时候呢，都是有它的正理存在。所以刚才从这个广场舌相这一段要跟大家解释的原因，就是说知道这个如果是有这种相的话，那么他所言必定不虚，所言如果不虚的话，那么这个从佛口中当中说出来的阿弥陀佛及他的极乐世界的庄严相以及他容易往生的这种特色，那前面那堂课讲到嘛，七日专心念佛必定往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决定是不虚的。那我们应该升起一个大的欢喜心和信心，自己在寄生当中呢精进的在净土上面去穿行，那临命终时等待我们的肯定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话会容易呢升起这个欢喜心，这是很重要的哦，这是很重要，这实际上是属于是理证了，还是属于是讲道理的一种方式，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的这个国土庄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下面的话继续呢，从这个南方啊还有其他的几个方向啊，又有呢这个无数的佛尊来赞叹呢极乐世界功德呢不可思议，就说舍利佛，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明文光佛、大言坚佛、须弥灯佛、无量精进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那这一段也是讲到在南方世界呢又有呢如是多的诸佛，那么作为这个日月灯佛呢，是让他的身体和智慧的光芒犹如日月一般光芒万丈，所以呢就叫做日月灯佛。那么由于呢这个明文光佛，就是说他有大的明文光照内外是这样的，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光照来做比喻，我们只能够相似的了解，真正的要想完全能够了解到诸佛的这种功德的话，从凡夫分别心的角度来讲还是比较困难的也只能大概的这个从名相上面呢了这一点名相上了这一点，所以他呢这个叫做明文光佛。那么从这个身间呢发出光焰所以叫做呢大言坚佛，身体和智慧的光芒呢犹如大灯，能够照破一切黑暗，所以叫做须弥灯佛。那么利益一切众生，始终没有任何的疲倦心，所以叫做呢无量精进佛无量精进佛，它是呢从这个利众的角度来讲的呢如是。这个不是说只有这几尊佛说，而是说呢恒河沙数的诸佛各在自己的这个国土当中，在自己的所化刹土当中也伸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来说这种诚实语，说汝等众生你们一定要相信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极乐世界呢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功德庄严不可思议，一定要相信这一点这个国土的话确确实实呢是具有非常大的这个功德的，是这样的一个含义。那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是这样的一个含义。那我们了知这样的道理之后了知这个道理之后呢，心相续当中应该升起欢喜心，对于如是的一个功德庄严的极乐刹土和我们现在呢能够跟净土法门结上这样的殊胜缘分，确确实实呢是无始劫来修集福德而产生的一个福报的果，那就是由于你善根的这个因缘，最终呢获得的这样的一个果法。那么不要呢因为自己的今世当中的一些暂时的违缘或者相续中的有一些非理的怀疑和疑惑，或者呢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由于种种的因缘就轻易的就是说放弃，这个是有点可惜的这是有点可惜。所以呢我今天辅导这堂课的话，字面的含义呢因为上声波切讲的非常的详细，我也呢就是说重复的方式跟大家呢一起过一遍，但是关键一点呢我还是非常的有一种这个很恳切的这么一个需求希望在座的道友的话，你们既然从今年呢开始选择这个用这个就是学习这个净土法门不单纯的是一个简单的文思一定呢要把净土的话作为自己终身主要修集的一个法来用功。如果说你寄生一生当中能把握得好，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委员，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机遇 啊，都不舍弃这个净土法门的话，在临命终时呢，是很有很大的机会，即生就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那如果说这个，心比较飘动啊，就是心不稳定，一会儿想想这个，一会儿想想那个，然后呢，又接触了一个法，又觉得那个特别好，又把净土舍弃。然后呢，再接触到一个，又觉得那个特别好，然后又把你其他的这些法舍弃，这种修行的话，一生当中它就是一事无成，是很难成功的，是很难成功。人的一生本来就短暂，作为呢在家居士来讲，又没有特别多的这个文思修行的时间，所以把住一个最关键的、最殊胜的、最洁净的、最方便的窍诀啊，最容易修的这么一个法门，那么把它把握住以后。用你所有的精力呢，就在这上面去圆取，这样的话在临命终时就会有，很大程度上的话就会有呢这个解脱的机会啊，是这样子，很难得。那其实这个净土的法门是特别特别珍贵的，也特别珍贵。只不过呢，现在大家觉得说，好像是这个，家家阿弥陀哈，反正世间人不学佛的都知道阿弥陀佛这几个字，是，这是佛的宏愿啊所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现在人的话还都能够圆到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名，但是呢，当这个三宝不在世间的时候，你是根本没有这个机会的。而我们能够圆到的这个阶段又何其短暂，在我们的角度来看好像觉得时间也蛮长的，从这个中国古代开始就知道阿弥陀佛，到现在末法时期呢，还是人人都知道有阿弥陀佛这么个说法，它非常的普遍。但是在整个从轮回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一段时间就像闪电一样，一瞬间而已，是何其短暂，非常非常的短暂，没有什么很长的时间。并且的话，就算是听取了，没有人信啊，听了以后也不相信，听了以后也不愿意念，根本就把它当作是一种宗派的说法，或者是一个神话故事啊，说有一个所谓的阿弥陀佛，那他听了也只能是种下一个未来的缘解脱而已，对他真正的解脱相续中的烦恼，或者说出离轮回的话，起不到任何的作用，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我们这一部分啊，真的是能够选择净土法门呢，进行文思的道友的话，其实是因缘非常好的。在寄生当中呢，努力的在镜头上面去串习啊，极其有必要。包括其他的，我在第一堂课的时候跟大家讲，其实呢，大圆满前行这个也是呢佛学会的一门课程，它的最终的终结也是讲到的接近往生法，我们也可以说它就是一个净土法门，是可以这样讲。通过前面的这12个引导的这个环节之后，最终导归的还是极乐。最终导归还是极乐，包括我们的法王如意宝示现的也是寄生当中主要修无上大圆满，最终的话也是导归极乐所以净土的话是所有的尤其是末法时期的修行人一个最好的选择，最好的一个归宿所以大家了知这些道理之后呢应该呢速速的升起欢喜心，因为自己已经圆取了净土的教研，已经在这个方面开始呢努力去修集，而升起呢这个无比的这个欢喜心以一种心愿行的方式去呢再再的去调整自心这一点很重要。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舍利佛，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创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金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3000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那么这一段也是讲到说在西方世界的话也有恒河沙数等无量佛宗，无量的佛尊。那么无量佛宗的话，它呢其中呢就是讲到这个无量寿佛，当然就是说佛陀及眷属的这个寿命无量，这个呢无量寿佛的话也可以理解成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我们前面就讲到阿弥陀佛也叫无量光佛，也叫无量寿佛从寿命无量的角度来讲，阿弥为无量寿，自己呢也在赞叹也在赞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这个刹土呢功德不可思议，然后呢这个是三世一切诸佛呢都会护念这部经论会护念这部经典是这样子的。那么再说到呢这个无量相佛，主要是从他的相好庄严无比的角度来说具有呢无量功德，所以叫呢无量相佛。那么身高呢 犹如圣创，所以呢叫无量创佛，身体和智慧的光芒无所不照，所以呢叫做大光佛，具有三明。这个三明的话，实际上就是具有宿命通、天眼通还有漏尽通这三通，所以就叫做呢三明，具足三明，无所不知，而叫做呢大明佛。可能要是细的分析的时候可能有些道友会有一些疑惑，比如说呢所有的佛陀都具有32种相好啊，那为什么呢单单呢就说这个无量相佛呢说他的相好庄严无比，难道说这个无量相佛的这个相好就比其他的这个佛尊更加殊胜吗？其实是不敢得出这个结论的，因为呢一切三世诸佛他的断证功德得到圆满之后，就没有说哪尊佛比哪尊佛差一点，哪尊佛比哪尊佛好一点的说法。他只是从他的某一个特色，就比如说我们讲到的这个平时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要想增长智慧呢主要念文殊菩萨的心咒要想增长悲心，主要念呢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心咒如果呢要想忏悔罪业主要呢念这个金刚萨埵的心咒，它有在名言的角度，在实相义当中就是一真法界，就是法性，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在名言的表现当中，它会有一些呢它的这个跟前世所发的这个大愿相关的不共的一种缘起。那么如果跟他这个方面去相应的话，就容易呢在上面得出呢如是的这个功德，这个在名言现象当中是有的。所以呢所有的这个佛尊呢表现出来的这个种种相都是为了度化众生，在他自己来讲的话，所谓的佛，佛教当中所承许的这个究竟了义的佛，其实就是佛性，就是法性的意思，就是法性。他是不可能说此佛比彼佛差比佛比此佛好等等的这种说法，这是我们凡夫的分别心的一种此好彼坏取此舍彼的一些认知。但是在真实的佛的意义上面的话，是不存在这些分别的，只是观待不同的所化众生会有呢相应的这个不同的表现来呢度化相应的友情，是这个缘故才会有种种如是的好像这个侧重点不相同特色不相同的一些实现这一点呢跟大家这里稍微的提及一下。那么再有的话就说到内外二相都无比庄严，当然这个内相呢是指的从自相续来说，外相的话就指的它外在的这个32种相好来讲都是无比庄严的，所以叫做宝相佛那么没有任何不清净的还有有漏的法，那这个不清净和有漏呢都属于轮回所设，都属于呢这个暂时的到位所设的这种状态这个的话就全部已经断尽那获得究竟的这个果位，发出清净之光芒，所以叫做呢金光佛这是呢从西方世界来讲在经文当中所涉及到的几尊佛尊的这个名称的意义。那么以这些呢为主的如是等恒河沙数的诸佛，也是呢在各自国家在各自的刹土当中现广长舌相说真实语，说你们应该要相信阿弥陀佛及其刹土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是三世一切诸佛他都会护念这部经典，就是佛说阿弥陀经这样的经典。因为的话这部经典的话是极其极其殊胜的，依靠这个净土的法门能够呢在很快的时间当中迅速得到解脱，这一点的话会在以后我们未来的几年当中主要学净土的各个的这个论点会非常广泛的学到这个他这方面的一些道理是很重要的。而且上师在这里呢提到的两部小论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建议大家能看一下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呢就是智者大师的净土十一论那个论点的话我只能是这样子看我们以后在讲净土法门讲到相关的一些内容的时候能够把净土十一里面的一些问题呢穿插着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可以的。现在来看的话，因为我有很长时间没有看了，我印象里面比较深的一个好像是净土十一里面的第三个问题，他就是在问呢就是说所有的修行人想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嘛，那么既然想往生极乐世界，从大乘的这个我们前面第一堂课侧重强调呢净土法门是大乘的法，在这个净土的极乐世界当中的话没有真实的那个声闻缘觉二众， 全部是大乘菩萨显现的这些阿罗汉的话，其实呢都是获得大乘果的，那、都是获得大乘果的。我们曾经讲过这一段的内容。那么就是说，在我们大乘的教义当中，大家都知道，如果说能够界定大小乘，它的分界线就是指的是是否发菩提心。那么这个发菩提心的话，它就有三种发心啊，讲到这个国王是发心。这个牧童是发心啊，周子是发心啊，周子是发心和牧童是发心，总共呢有三品的三种的这种发心状态。那说到往生净土的话，是不是它不属于像牧童是发心的那种，如同这个地藏王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这样的大愿，而是呢只能是属于国王是发心的，就属于是三种发心当中这个最下品的那个，我先解脱以后再度众生的这种发愿，那是不是这样子的呢？是不是净土法门实际上走的是这样的一条路，而不是呢那个牧童是发心的那种伟大的宏愿的这个路呢？那从这个角度又怎么样去体现出净土的功德殊胜呢？等等啊，像那个净土十一里面呢有很多类似于这些问题呢，非常的好。我希望大家呢在自然自己啊，把自己的一生啊，主要是交付在净土上面。也希望呢能够通过净土的这个法门获得成就，并且在你的心目当中应该是说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就认定了在八万四千法门当中，净土是确确实实呢是寄生成佛的一个非常殊胜的窍诀。既然讲到殊胜，那刚才的那个问题又如何能体现它的殊胜之处，对不对啊？今天呢就是想起来的部分啊，因为涉及到净土十一，想起来的部分呢顺便就跟大家说一下，你们自己呢回去可以看一下这部论点，在网上一查就能查得到，然后呢看一下智者大师是怎么样去解答这些疑问的，很殊胜也很精彩啊。待会儿提问的时候不要光想到法师你直接给我讲了吧，学会去看书啊，学会去思维啊，能够遣除自相续当中方方面面的这些疑惑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啊，这样能够增长智慧啊，就是说看到这个地方上师讲解里提到的这一点，顺便呢就跟你们讲一点，你们呢相关于净土的这些经教啊，还是尽量的多去缘取一些，对自己呢对净土的了解会有所帮助。另外的一部殊胜的小论啊，是全智脉搏仁波切造的，叫做净土教言。那这个净土教言呢对呀、应该是在第几册里有啊，我也忘记了，在上师的法本里面有，然后呢上师当时解释的还很详细，哪一个书里头忘了，你们自己去搜吧，好吧。那个里面好像只有八堂课吧，也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论点，而且呢在那里面呢就能够遣除很多的疑惑，所以我还是想以后如果是你们先自己呢要去看一些缘去一些，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呢在相关的场合呢提出来，穿插的方式跟大家交流一下是非常好的，是非常好的。这个应该在网上的话，上师因为讲过嘛，他会有一些音频啊，还有这个讲记都是很完整的，你们可以自己去看看，自己去看这个希望大家自己在下面的时候要花一点时间学不能说我反正每个星期我就这一堂课就可以了，我其他的都不看，只要是学会没安排的我一概都不看，这个学习态度的话可能还是有点问题。你们看了这个，因为这些论都很短不是很长，不是那种大经大论看起来特费劲这么短的这些教研，那里面呢能够遣出很多的关于净土方面的一些怀疑疑惑，不要觉得自己好像一点疑惑都没有，问题没提出来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没有疑惑，问题一提出来的时候你觉得你哪一个都是疑惑，你哪个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你都解释不了，它就是你相续当中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你们可以在空的时候呢自己去参考一下这些教研参考一下这些教研，如果是有不懂的地方，那我们以后找机会的话还可以互相沟通这个都没有问题。那我们说其实真正的学习净土的人，他的一个基础就是一定要承认极乐世界是存在的，或者说往生极乐世界一定是成立的，这是他的关键点。如果说连这一点都这个半信半疑的话，这个人是没有办法往生的， 是很难往生的。所以说呢，我们说，首先呢，在学净土法门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真的相信极乐世界存在，并且我相信啊，这个通过这个经教里面所讲的这些往生的修法，我一定是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那这个是依靠什么来证成呢？它不是依靠我们的分别心来成立，而是依靠教证来成立。什么叫教证啊？就是佛陀所说的语言就称之为叫教啊，它是一种证量，它是一种证量。那么为什么说这个佛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一点是可以以教证来成立，它就是真实的呢？就是因为佛所说的决定真实不虚。这个如果是在的用到这个因明的理论里面的话，它就是用大篇幅的这个理证推出佛陀是量世夫，他是有他的推理的。那我们今天在讲净土的时候，不可能把五论的内容搬过来跟你们讲。关键的话就是说，你们需要了解，虽然现在暂时还没有学因明，但是你们需要了解呀，其实呢，证成极乐世界存在是有它的途径的，而不只是一个宗派的一句话而已，只是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没有任何理由的一句话，不是这么简单的啊。所以呢，净土的这个存在是真实不虚的，只不过呢，它不是凡夫分别心能够成立，因为不是耳见，不是不是眼见，不是耳闻，不是我们五根所能缘取得到的，或者分别心能够想得到的，能够臆想出来的，能够见得到的这种对境。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从这个限量见的角度来讲呢，就会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实际意义上来说啊，实际意义上来说的话，那净土法门啊，这个极乐世界的话，它是真实无虚存在的，只不过是在其他的一些经教当中呢，有充分的理证来能够证成充分的这个，还有呢，这个以这个教证呢来说明啊，我们只是现在呢，暂时还没有学到而已。是这样的。那下面的话再来看，说到舍利佛，北方世界有岩间佛、最胜音佛、南举佛、日生佛、网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一段就是说到呢，在北方世界呢，其中有这个岩间佛，因为这个岩间佛的话跟前面那个大岩间佛呢意义上是相同的。那么第二个讲到的，说到音声美妙胜过其他所有声音，所以呢叫做最胜音佛，还有一切诸魔不能损恼的缘故，所以叫南举佛，然后呢依靠智慧的日光可以令众生升起善念，所以叫日生佛就是说只要见到佛光就能够升起善念。其实我们本师的传记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这个描述就是被佛光一加倍之后，马上想许当中正念升起这个方面的话都是一种佛力的加持。那么设施教法之网，令众生产生明了，意思就是说这个教法的话普及一切的那个含义，就像这个网一样。那么众生源于这个教法的话，心相续当中产生了这种明了的智慧，能够解开一切疑惑，所以叫做呢网明佛叫做网明佛。如是等呢恒河沙数诸佛，也是呢在各自的刹土当中出广长舌相来宣说你们众生的话一定要相信这个阿弥陀佛及他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清净刹土三十一切诸佛呢也都在呢护持这个就是佛说阿弥陀经的这种经典，因为呢它是极其殊胜并且呢极为珍贵的是这样的。那后面说到舍利佛，下方世界有狮子佛、明文佛、明光佛、达摩佛、法创佛、持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一段的话也是讲到所谓的这个狮子佛呢，实际上这个狮子呢这里写的是老师的狮，实际上它通的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狮王的那个狮，狮子的狮就是百兽之王。因为呢狮子的话它属于百兽之王它在百兽中是最自在的，是能够胜负一切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到呢，一个是说佛陀呢于法中获得自在，并且呢这个佛陀能够呢胜负所有的魔众相负所有的四魔，所以呢叫做狮子佛。 每名正十方叫做明文佛，闻其名，见其光，就能升起觉悟，所以叫明光佛。那么这个达摩呢，是讲到的这个法的意思，就是说佛的话，此佛呢以正法为身，通达一切的有为无为法，所以叫达摩佛。那么广开大法，高如圣创，所以叫法创佛。能够受持呢过去如来的这个法，交付于未来，所以叫持法佛。就是说有这种续佛慧命的那个意思意义在，所以叫做受持正法的意思，所以叫持法佛。再讲到呢，舍利佛，上方世界有梵音佛、素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眼尖佛、杂色宝华延伸佛、梭罗树王佛、宝华德佛、见一切异佛、如须弥山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里也是讲到，在上方世界当中，还有呢这个说到梵音佛，就是指的声音非常的美妙，能够令闻者呢心生悦意。这个其实要是讲到这里呢，也跟大家提一下，就是说我们在音位的时候，现在咱们可以称之为都是音地的菩萨，对不对？我们都是音位菩萨。那么在平时修集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去创造一些这方面的缘起，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终归的话，他不是说总是想着我自己解脱就可以了，他会想到生生世世利益众生的这么一个这个就是主要的一个方向。所以呢，现在看起来虽然我们每个道友都是一个很普通的凡夫，相续当中充满烦恼，但是呢，因为像这一段里面呢，主要讲到刚才讲到这个梵音佛，就是说他的这个梵音精妙，声音非常的美妙，能够让听到的人只要听到这个佛音，就升起一种悦意之心，相续当中呢能够成熟善根。像这样的作用的话，其实是我们在因地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如是去发愿的。就是一般的情况下的话，比如说做相应的一些这个供养三宝美妙的音乐呢，还有的话在这个佛塔这个经堂等等这些殊胜的三宝所依处挂这个金铃或者说风铃或者说呢你在你的佛台上佛堂作为三宝所依的地方方便的时候就是说能够挂那个声音也很好听的这个风铃，这个的话挂的时候是一个外向，那么依此呢依靠这个挂的这个因缘，自己呢就发如是的愿愿我生生世世都能够，不是光是一个声音美妙你声音美妙你去当那个播音员呢没有什么用啦，就是说你要发愿的话，生生世世都能够用这个正法的妙音让众生的话得到解脱，让所有的众生听到我的音声的话闻而生喜并且的话能够成熟他们的善根，最终能够获得解脱，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发愿的话，自己平时就要去做平时就要去做。其实刚才讲到的一些包括那个比如说有好多好多尊佛都是从他的那个身体的光或者是三十二种相好的那个角度来描述。那我们像我昨天跟大家辅导的这一堂这个佛法融入生活的这个课就跟大家讲到了过年了，对不对？那么一般的情况下的话汉族人呢过年是一个最隆重的节日，那么在过年过节的时候都是焕然一新的，都会呢这个打扮的漂亮一点。那么佛教徒的话也应该要打扮，那在打扮的时候要学会带上自己的这个发愿我把自己庄严得很漂亮，那我现在的话是以一个庄严的身相或者说是以这样的因缘呢来装扮自己，那等到未来的话愿呢我以这种三十二种相好来度化众生，这个就是属于相应一些发愿的这么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因地的时候从一个普通凡夫人的角度可以去随学修集的可以去随学修集的一些愿力，那这个愿力在未来的话决定会成熟的。那么有可能在你还没有真正成佛的时候，在你到位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感召到 生生世世呢用正法的妙音去度化众生，并且呢众生听到你的音声，他就很容易升起欢喜心，听到你的这个音声的话，就能够让他的相续获得成熟，并且甚至于呢获得解脱。这样的这个愿力呢，就是如是的发的这个因缘，他就能够成就如是的果。这个在我们凡夫位的话，作为一个大乘佛子是一定要随学去发的啊，大乘佛子一定要随学去发。这一点呢可以跟大家呢也稍微的提及一下啊，有的时候呢有些道友家里面是比较方便有佛台，然后在过年的时候肯定也是要把它装饰一新，然后呢这个打扫灰尘啊等等，那在做这些这个就是说属于日常的这种行为的过程当中，都应该学会带上自己的愿力，带上呢普度众生的那个愿力，这个才叫做将生活转为道用的一种方便方法，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讲到说到这个如同月亮啊，是属于星宿之王嘛，那月亮是所有的星星当中的王，这个意思说的通俗一点。那同样的道理呢，我们说这个宿王佛的话，它是所有的十地菩萨乃至二乘凡夫之王啊，就是十地菩萨，就是一至十地的菩萨，还有呢声闻缘觉二乘，还有所有的凡夫之王，所以呢就叫做宿王佛，就如同呢月亮为星宿之王一样。那么从这个戒相熏修无过其上，叫做相上佛。其实这一点的话，是从他的这个戒相戒体啊，或守戒的这个角度来讲，戒体圆满的角度来讲，所以叫呢这个戒相熏修。叫香上佛。那我们平时比如说在佛前供香啊，或者甚至有的时候像女性啊用那个用香水，这些方面用香水呢，有些时候呢佛教徒会觉得它是一种贪染心，是一种执着啊，是一种不懂得这个不净观的一个过失。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这方面的执着，如果你自己能够去调整心香学当中，假如说真的能够调整，然后的话相应的再去他的另外一个角度去发愿的话，他就会变成功德。那所以尤其呢在学大乘的时候啊，他有很多的善巧方便和窍诀，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反正我不能吃好的，我不能打扮得很漂亮啊，我不能去化妆，我不能去抹香水，因为这些都是轮回的过患，这些都是贪执，这些的话就是跟我观这个人生不净啊，女生不净，或者说是身体不净，是有这个这个对峙，是有这个相违的。我们这是一个思路，这是一个思路。那如果你在相续当中能够呢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走得中道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压服自己的这些方面的烦恼，那么化妆与不化妆对你就不构成障碍的作用，对你是不构成障碍的作用的。所以那么为了随顺世间，为了让世间人容易对佛法生信心能够接纳佛教的团体，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尤其作为在家居士化妆是有必要的你能够打扮得体，让人家看到你容光焕发。我们在精神的层面上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现在世间的人，在精神的领域当中我们是有这个有寄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精神质量的保证的。那么在外向上面不需要就是说我只能够这个素面朝天我只有这么一个选择才能够学佛，其实没有佛教里面它没有局限这么紧的。你像以前在佛陀的这个白月经还有咸鱼经里面讲到很多的这些公案包括呢佛在世的时候，像这个很多的那个王公贵族，包括国王自己包括他的王妃都学习佛法并没有说一旦学习了佛法的话呢作为在家居士的身份从此之后的话再也不能够收拾打扮自己这个方面的话就会有点偏激。其实是它跟解脱的话是不直接起到障碍作用的没有直接起到障碍作用，尤其作为在家人在现在的我们现代的这个社会的话还是要随众还比较好。虽然你自己呢没有很大的执着，也觉得素面朝天那是很好的，但是呢从随众的角度来说，让别人能够容易接纳佛教徒的角度来讲一定程度上把自己收拾得光鲜得体把自己收拾得看起来呢这个这个就是说 非常的就比较舒服啊，看起来呢也是赏心悦目，不是什么坏处啊，这个没有什么过失，也不是呢就是具有很大的那个负面效益，它还是有它一定的必要性的。那我刚才为什么讲到这上面去了呢？就是说到其实是讲到本身是讲到戒香，然后呢又讲到了给佛上香要呢相应去发愿，然后的话又涉及到了香水的问题，就讲到了这个刚才讲的那个话题，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保持一个中道的分寸还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再说到身处妙香，光芒利益众生啊，所以呢叫做香光佛，各种颜色的珍宝莲花严饰其身，所以叫做杂色宝华延伸佛。那如同呢梭罗树，其实这个梭罗树它是胜过一切树，它是一切树之王啊，非常的高大，非常的茂盛啊，非常的庄严啊，就是此佛功德呢胜过一切众生，所以叫做梭罗树王佛啊。身智功德如同呢珍宝莲花，所以叫呢宝华德佛。智慧能照见一切万法，所以叫做呢见一切义佛。然后呢智慧和福德如同呢像这个须弥山王一般，所以呢叫做如须弥山佛。这些佛尊的这个名称啊，其实都是从某一个侧面来描述佛陀的圆满功德，并不是说此佛有而彼佛没有，其实不是这样，只要他想有他就可以有。在真正的究竟实相义来讲的话，佛佛平等并且的话就没有说此佛彼佛的区别，就是一真法界，所以它不会有这些差别，只是针对于所化众生呢显现出种种不同的这个相，以及他自己呢显现上不共的一些呢这个特色，是这样的一个缘故。那么在这里沙僧波切在这里说，其实在那个就是玄奘大师的译本当中啊，还讲到这个东南方上的这个最上广大云雷英王如来等恒河沙数佛陀，还有西南方的最上日光明称功德如来等恒河沙数佛陀，以及西北方的无量功德火王光明如来等恒河沙数佛陀，还有东北方的无数百千俱值广慧如来等恒河沙数的佛陀。为什么要跟大家又重复念一遍呢？因为佛的名号加持不可思议。来，我们今天学了这一遍呢，有些道友他是常念啊佛说阿弥陀经，当然功德非常大。有些人的话如果没有把这个作为功课啊，其实你们以后可以考虑，如果说呢还是没有作为功课呢，这一次学把所有的佛陀的名号呢读诵一遍，也能够呢清净自己呢无始劫以来的这个无量的这种罪业啊，可以成为往生的资粮，还是很有必要的。那我们再说到舍利佛于如意如何云何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呢？就是舍利佛你是怎么想的呢？为什么说这个经啊它是呢一切诸佛所护念的这样的一个经典呢？舍利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佛，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即诸佛所说。就是我们这个前面讲的那么长一段，每一段里面都说呢这个是为呢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就是三十一切诸佛都会护念这样的经典，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都在赞叹此经？为什么都像对待一个珍宝一样去护念此经？它的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如果说有善男子善女人听到这部经典以及呢上述所说的诸多佛陀的这个名号，这些人全部都可以得到一切诸佛的护念，最终都可以得到不退转三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样的不退转的果位。所以说呢它的珍贵之处是在这里体现的，所以三十一切诸佛都会护念此经，都会赞叹此经，是这个原因。所以今天我们在解释它的字面的意思呢，当然不难懂，尤其呢上师仁波切讲得非常的详细。那关键的话，它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你们在下面跟自己的这个组里的道友呢一起在学习这一堂课的时候应该要再再的赞叹佛语并且呢这个佛经它本身的就是像这一段内容他得听到佛的名号，以及呢就是三十一切诸佛都在赞叹阿弥陀佛及他的刹土的功德庄严。所以我们现在能够选择如是殊胜的被三十一切诸佛像珍宝一样护念的这样的一个经典， 那作为依据来修习净土的话，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缘分，是极其难得的。要强调啊，它的这个因缘殊胜不可思议，并且呢，源于此经，我们自有了未来往生和得到不退转果位的这个缘分，这种因缘是特别特别难得，不是那么很容易得到的。如果按照正常的经教来讲，像上堂课跟大家提到了，你要想获得那个，一个是得佛受记啊，不是我们讲的三个阶位吗？一个是在这个加行道忍位，一个是见道位，一个是八地。啊，或者说呢，就得到这个不退转的这样的一个相的话，你需要多少的劫的那个修行啊？那个是个很漫长的时间，一个无量劫，两个无量劫，甚至于三个无量劫，就很漫长的这个时间去修集。但是现在通过缘取了净土的教研，当下已经，我们现在就现在，咱们今天不是在学这堂课，就是现在，就是当下，已经种下了这个因，你未来一定是能够得到。不退转于三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果位，并且的话一定是种下了往生的这种善根的。所以如果没有宿世的福德因缘，今生当中是不可能听闻此法，即便是听了也不会生起信心，即便是呢这个缘取了也不会自己呢愿意去修行，这个就是一个福报的问题。那这是个福报的问题，所以现在在座的道友们能够缘取此经，能够愿意去修学净土啊，肯定是前世呢这个无量劫积累福报的一个果，那就是这个因缘成熟了，善根的这个因缘的话，已经在相续中成熟，所以才会有这个依乐选择净土呢来进行修集。那么以后未来的话，必定是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这是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依靠呢这个听闻其名号，以及呢发愿，自己愿意发愿往生的话，肯定是能够呢得到这样的一个往生的这个结果的啊。这个因缘不可思议，大家听了以后呢，相续当中应该升起感恩心和欢喜心。那就是我们说这个法的话，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啊，传下来的殊胜的教言。那我们现在呢，在末法时期这样的一个五浊恶世的环境，能够得到此法的话啊，这因缘福报是非常非常殊胜的。那大家应该呢有一个珍惜之心。另外一点的话，上师在这段教言里面你们在这些关键点上啊，比如说在跟组里道友共修的时候，还是要提到的，往生最大的违品就是上师后面这段讲记讲的忤逆罪，还有就是谤法罪啊。前面几堂课呢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方式跟大家提醒，学净土的人要胸怀宽广，学净土的人对各宗各派要有一个包容之心。为什么呢？因为各宗派的法，不管是北传也好，南传也好，藏传也好，全部都是解脱道，都是佛法的这个内道的教言。那么如果你对哪一个因为自己学净土而排斥他宗，我说的这个他宗还不是指的外道啊，而是说我们内道的这个其他宗派，因为自己不了知来不了解而随意的去排斥的话，就已经遮挡了你自己往生的路了。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颤起来特别的麻烦，不是那么容易能颤得进的。所以大家一旦学净土啊，最开始我们现在才上了四堂课，就跟你们反复的强调，在你还没有真正懂得其他的这些宗派真实的见修行果的道理的时候，在你还不知道它到底是对还是错的时候啊，哪怕是保持一种放舍也是合理的，就是你不赞不谤也是可以的，千万不要随便的去评判说这个法不好，那个法不究竟，或者那个法的话是有问题的，等等等等，这个实际上就等于挡了自己往生的这个路，这是特别麻烦，而且颤起来呢非常的不容易。谤法罪的罪业非常大啊，谤法罪的罪业非常大，所以大家呢在还没有来得及了知其他经教的教义的时候呢，带着一个清净心，终归是佛陀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显宗也好，密宗也好，大乘也好，小乘也好，都是佛陀所说的，佛的三转法轮当中所遗留下来的教法，然后最后形成了这个各宗各派的一个宗派的这个派系。但是每一个派系，就像我们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都是可以走到最终的解脱上去的。那么我们没有必要说我自己选择一条路走而去遮止或者是诽谤其他的这个路呢不能够走解脱，我们是没有资格去评判的。 这些都是佛陀留下来的教言，这是佛陀给我们留下来的啊，方方面面的，就是说的这种各种善巧方便的解脱道。所以全部都是解脱之道的话，那么都是属于内道的啊，真实的这个教言，作为信佛的啊，作为这个信净土的这个修行人来说，尤其的话应该要普遍的恭敬顶戴才对，而不是去排斥和诽谤。这个的话啊，一定要注意啊，这是它的一个关键点。也是他的关键点，如果这一点把握不好，再怎么念佛啊，想往生的话还是很困难的哦，还是很困难。只是我们在后面啊，可能涉及到了净土教言呢，净土教言不对，净土教言还是只是相关于净土的一些见解的一些问题，那么藏传净土法的前面的部分就会涉及到这个谤法罪和舍法罪的一些有一段内容啊，非常的殊胜。这是我们在后面啊，就是以后能够学到，以后能够学到的话，会跟大家呢比较细致的方式去讲啊，细致的方式去讲。这个的话，现在先是一种总括的方式提醒一下啊，提醒一下，不要随便的去评判其他的一些派系，乃至于外道的派系，在没有真正必要的情况下，也是不需要随便去评判的。这样的话才保持一颗比较清净的这个心。那么在修习净土的这个方面呢，会比较方便。那下面我们再看说，舍利弗，若有人已发愿，那今发愿，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彼国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那么这段的话就是说，如果有些人呢，他曾经发过愿，并且或者说呢是现在正在发愿，或者说呢他将来啊当发愿，就指的是未来他准备要发愿往生了阿弥陀佛的这个国土的话，这些人都会得到不退转的国位。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有些道友肯定已经发过这个愿了，那就是这个就是没有什么话说的，肯定未来呢是能够往生的。或者有些道友现在正在学，那么现在呢终于知道净土的殊胜功德，我开始呢当下发愿。那么有一些道友呢，可能还是有一些说也可能我以后的话会真正的发愿往生，我现在还没有做出这个决断，但是觉得自己有可能未来的话会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些人的话都会得到不退转国位啊，他们呢或者是已经往生彼国，或者正往生，或者呢未来将往生啊，未来将往生，就种下的这个因啊是非常好的，种下了一个未来往生的一个因缘。这样那么这个因缘的创造的话，主要是阿弥陀佛的宏愿和自己的心愿具足啊，内因外缘具足的这个缘起。那就像上师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如果说呢这个春天降下雨水，种子也没有毁坏，肯定会长出芽果啊。那么阿弥陀佛的宏愿在那里，自己的信愿也具足，那么将来往生的这个果肯定会具足，是这个意思。那是故说呢是故舍利弗，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啊。就是说我们前面讲了这些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庄严殊胜功德之后呢所以呢舍利弗应该呢要劝诫这些善男子善女人，他们如果说真的能够信受此法的话就应该呢要发愿我其他的路都不走，我就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最好的捷径。所以呢在这里在这里的话上生波切又强调的一点，其实是我们在第二堂课呢跟大家做的一个小小的测试。我说你们为什么学净土当时呢有三分之一的道友呢做了那个答题卡，还是比较诚实的，有一些就是说为了这个生活平安家庭幸福来学的话，他也如是去填。我觉得这个以一种非常真实的诚实的心态学佛呢是个很好的基础，我们不需要虚，对吧怎么想的就怎么填，是很好的，这是初学佛的一个状态。那么三年之后再看一看自己是为了什么原因而学佛，或者是学习净土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较。那现在的话，其实仁波切在这里讲到说，凡是发愿呢当生彼国土的当生净土的道友呢，不要老是想着说我呢这个为了升官发财啦，为了无病呢所以才念佛，而是说为了利一切众生而呢往生净土。但今天讲这一段内容的话，可能会在有些道友有些初学者的心态当中还不一定能够完全接受，虽然知道这种讲法很伟大，但是的话就不一定完全能够接纳， 或者自己心里面没有那么强烈的渴求，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度化一切众生往生，我就是想自己往生，不可以吗？可以啊，可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心态的话，就是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在逐渐的啊，未来的这个前后面的这个不断的闻思修行啊，不断的去了解佛法的这种真实的意义，逐渐的去闻思的过程中，那自己的心态呢发生的这个相应的转变，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的发心呢自然就会有一种变化，这个不用特别的操之过急，那不用操之过急。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说这种发愿的方式的话是特别伟大，而且呢是大乘的这个直接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兼修行果所要摄持的那种发心，但是在你自己还没有心相续，还没有真正懂得它的意义，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道理啊，自己的心态还没有跟上这样的一个愿力的时候呢，那么想以这种自我解脱的发心去做这个念佛啊等等这样的一种功用啊，都是不折纸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在还没有来得及学之前是不能够对你们有那么高的要求的。不过呢，上升波切的这个讲法，这种忠告，我说句实在话，本身还是一个捷径，那就是我们如果能够相合于大乘的发心去修净土的话，是修得最快的，是这样。就像反而如意宝曾经讲到窍诀，你如果要想长久利益自己，暂时利他乃窍诀啊，若想长久利己者，暂时利他乃窍诀。所以说呢如果你真的想要自己快一点往生的话，造作的方式呢，发发菩提心也有一定的必要性，你们可以试一试，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再看呢，说舍利佛，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是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能于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这个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这一段是非常殊胜的，跟下一段说到舍利佛，当知我于五浊恶世行此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是为甚难。这两段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它体现出这个净土法门，又一次的体现出净土法门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这个五浊恶世是多么多么难得的一个法啊，是多么难得的一个法。它在这个方面的话是有一个道理在当中的。那我们先字面的意思呢先解释一下，就是说舍利佛呢，就像我今天去称扬赞叹阿弥陀佛以及呢这个三世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他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这些佛陀的话他也赞叹极乐世界的这个功德庄严，这一点的话实际上呢在末法时期啊，你在一个五浊恶世的环境当中宣讲这个这样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宣讲这样的一种功德或者这种现象的话，是一个非常难的非常稀有的事情并且呢你在五浊恶世的这个环境当中为众生宣讲这样的法，其实呢很多人他是难以相信的，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极其稀有极其难得甚难之事，甚难之事。那么这个什么叫五浊恶世的话上师这里也有解释，说到这个劫浊呢主要是指的时劫，就是它的这个时间这个所处的这个时间阶段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时间阶段，各种的天灾人祸呢频频发生，它是非常的复杂非常的污浊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那么众生浊的话，主要是从众生相续当中的福德非常浅薄苦多乐少的角度来讲的。见浊的话就是指的众生的见解特别低劣，很多的众生相续当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断见长见邪见种种的这种非理的那个作意的这种见解，这一点的话是非常昌盛的。那么正见先少真正的正见呢，有道理的这些正见很少有人相信大部分都是相信的邪见。那讲到烦恼浊，就指的众生相续中的烦恼炽盛五毒炽盛。那讲到命浊的话，就是从寿命短暂，现在众生的寿命只有平均可能就是60多岁吧，那就是寿命非常短暂。那我们说到在这样的一个五浊恶世的环境，众生相续中烦恼如此昌盛，福报如此浅薄，邪见如此的这个猖獗的一个状态当中佛陀呢给我们宣讲 啊，极乐世界及其功德庄严的话，实际上很多众生是难以相信的。那很多众生他很难相信，很多人在源于这些经典他产生的呢，或者就是压根儿不信啊，这只是一个神话故事，或者就是说啊，这是佛教里面的话诱惑人的啊，蛊惑人心的，迷惑人们的，让人们相信啊，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好的去处可以去的一种讲法，给人们给的是一种这个心灵的一种安慰而已，等等等等，他真实的能够相信的话很难。包括就算是我们内道的这个佛教徒，有多少修习净土的人真的相信极乐世界决定存在呢？一点疑惑都没有。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机遇，在自己呢学这个以阿弥陀佛为主，作为自己一生的主要修行的过程当中，遇到种种的顺缘委缘，你真的相信阿弥陀佛时时刻刻都在加持自己吗？你相信阿弥陀佛，只要你念佛，阿弥陀佛时刻在你身边呵护着你啊，这个加倍着你，从来不远离你吗？这些东西就是属于是佛教的讲的一些知见的问题，我们真的能信得起来没有任何疑惑吗？啊，当你百般的万般的去求佛，去祈祷啊，去这个祈求佛陀的时候啊，该遇到的委员还会遇到啊，还会遇到这个生活当中遇到种种的不顺啊，伤心的事情的时候，你认为佛的加持还在吗？这都是问题啊，这个都跟净土有关系哦啊，这也是呢我们以后啊未来的这几年的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要逐步逐步学习到的内容啊。所以呢，你真实的对一个净土或对这个法门升起一个坚定不退的信心，那么你已经快成就了啊，你确确实在这个法门当中就已经快得到它的那个果了啊，这是很难的、哦、啊，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是我们在整个文思过程当中会跟大家交流到的问题。那、所以净土的内容的话其实还是很丰富的，而且呢也很重要啊，很重要，举一反三，你在净土法门当中这些疑问都解决了，那么在其他的这个法门当中相关的这些疑问全部都能够得到解决，它是以此类推的，没有区别，是这样的。那我刚才后面的那一段我也念到，就是说这段非常重要，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五浊恶世行此难事，为什么叫做行此难事呢？是因为佛陀在这个环境当中为这样的具有五浊的这种特色的众生宣讲啊极乐世界功德庄严，大部分的人呢很难相信他，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难以行持的事，并且呢他让这个缘起这个就是净土法门的这些众生能够发起无上殊胜菩提心啊，能够获得最终的无上正等觉的圆满的这个果位啊，这是呢非常在世间来讲的话，这是一件非常难信之法啊，的确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在说到这一段的时候啊，那说到这一段的时候应该呢要有一个就是说心里面觉得非常的幸运，我现在的话居然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个难知难遇啊，非常殊胜的这个法门，并且我的相续当中最起码呢是属于合理怀疑的成分占多数，就是啊净土应该极乐世界应该存在吧，阿弥陀佛应该是存在的吧，这就属于是合理怀疑的这个成分占的比例大一点，其实这已经是一种大福报的体现了啊，真正的完全对极乐世界的庄严相能够确定无疑的相信的话，还是要通过长期的文思慢慢的积累福德，乃至于呢在经教上面呢系统的去学习之后，才能容易在相续中升起不退转的那个信解。那这个这是我们在未来的任务啊，是在这个点上了。那我们在这一段的话，上升波切还讲的说，在唐译当中呢还有一段经文在这个佛说阿弥陀经这个我们说这个就是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这个版本当中没有，但是呢在这个唐译当中的这一段呢功德非常的殊胜啊，那这段非常殊胜，所以也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叫右舍利弗舍利子，于此杂染堪忍世界无浊恶时，若有尽信诸善男子或善女人闻说如是一切世间难信极难信法，能生信解，受持演说，就是说舍利弗，我告诉你呢，在我们现在这个五浊恶世的环境里面，如果有呢具有清净信心的善男子善女人能够 听闻啊，这个所谓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就指的是这个净土法门。能够听闻并且能够心生信解，受持演说啊，自己受持并且呢为他人演说，儒教修行就是一教奉行啊，在这个净土教言当中呢，告诉怎么样去修集净土的这些方便，他能够如理如法的如是去修行的话，当知是人甚为稀有，就是这样的人其实都是很稀有的。是世间当中像珍宝一样不多见的，真正的能如是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决定无误的相信极乐世界决定存在，决定无误的相信只要我念佛的话，那么佛一定在我身边倍加呵护的这些见解上面，他丝毫的怀疑都没有的话，这种人的话是极其稀有的啊！无量佛所曾种善根，就是实际上他在无量的，他曾经在无量的佛尊面前种过广大的善根，才会有这一世呢啊，听闻有因缘听闻这样的教法，有因缘呢能够产生信解，有因缘能受持演说如教分行啊，所以这样人是很鲜少的。所以现在末法时期呢，出现的这个念佛的人多啊，往生的人少，也是这个原因。总体来讲还是福报不够的一个问题，要说的简单一点啊，还是这么个问题。所以世人命中定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这一段里面其实也讲到的一个他修行的方便，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净土呢，就是要学习平时的话就是在信心上面去培养，这个信心是要有理证的这个依据的，就是要通过长期闻思的这个方面，最起码你要长期的去闻思净土相关的教言，来打破自己相续当中的怀疑邪见啊，疑惑，并且呢自己再去手持净土的这个法门，还要呢尽量的为他人呢广泛的演说啊，依教奉行，那么你啊这个世人命中的话是决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讲到他的方法了，对吧？上一堂课呢是讲到一个具体的仪轨的修法啊，在七日当中啊，念念一心不乱的念佛，那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修行的一个相啊，一个仪轨的修法。那么这一堂课的话，就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在净土方面需要去培积哪些因缘呢？啊，一个是信解，一个是自己好好的去手持，这个手持的话是对于净土产生啊真正的圆融的去通达的啊，这些方面它是很宽泛的。还有的话就是为别人去演说啊，依教去修行，那么他在临命终时是一定是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受用种种功德庄严清净佛土大乘法乐啊，就是你到了极乐世界之后，你就可以受用种种的这个功德庄严啊，在这个清净的刹土当中天天享用大乘法乐啊，这个这也是上一堂课呢有一些描述，对不对？上堂课呢就说在极乐世界的鸟啊树啊，就是风吹动这个树的发出的声音啊，鸟叫的声音，其实呢都是阿弥陀佛的那个化现啊，都可以呢一听到这种音声，相续当中就容易产生这个念佛念法念僧等等的正念，那样的这种功德的话那是极其不可思议的。那日夜六时清净供养无量寿佛，就是你在白天三时晚上三时都可以呢随意的去清净的这个无量寿佛啊，供养这个无量寿佛呢，在他的面前听闻教法，并且在他的面前可以很快的圆满自己的资粮。游历十方，就是可以通过这个神通，依靠神通神变周游其他的这个清净刹土供养诸佛啊，其他刹土当中的三十切诸佛呢你都可以随意去供养，于诸佛所闻法受记，就是在其他所有的这些诸佛面前呢听闻佛法，并且可以得到诸佛呢对你的这个不退转的受记，乃至于最后成佛的受记，福慧资粮记得圆满，就是你的福报啊，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迅速就可以获得圆满，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啊！所以一旦到了极乐世界，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妙的事情。而且一旦你到了那个环境里面的话，你想最终获得佛果的话，是很容易的啊，培积福德也是很容易的啊，积累资粮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呢，迅速就能够得到究竟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啊，所以说虽然我们平时在念经的时候呢，这一段经文可能没有，但是呢，在这个唐译的这个版本当中呢，有这一段上神波切也说呢，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如果说听闻此经，不仅自己受持读诵，并且为别人宣说，让别人也修持这样的法的话，那么这个人是一定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我们自己呢，看自身的因缘，如果你们有因以后呢，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或者就是在小组里共修的时候， 那大家就应该呢带上这样的愿力。我现在呢已经缘取此经，已经在受持读诵，并且呢为他人演说，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那么已经创造了一个非常殊胜的往生的这种资粮，往生的资粮是很殊胜的，并且呢，就怎么说呢，就是在未来的时候啊，你们如果有这些方便，自己要努力一点，尽量的跟人家去弘扬净土，弘扬这个阿弥陀经，功德是非常非常大的。自他都这个创办了这个就是创造了一个往生的这个缘起啊，功德不可思议。是这样的，那佛说此经已，舍利佛及诸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心受，作礼而去。这是他的最后一段。最后一段的这个内容，其实前面那一段上是讲的那个公案，我因为时间有点紧了，来不及了，我没有具体提。其实那段公案我觉得很实用，就是那个，像是以前说喜马拉雅大成就者故事当中，一个女儿呢。为了这个方便度化自己的不信佛的父亲，最后怎么度化的那个小公案。这个公案的话，其实就代指的是什么？上师为什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这个公案呢？就是那句话，你不仅自己读受持读诵，并且的话为别人宣说，而且呢劝别人修持此法。劝别人修持此法，这样的话，那么必定是临终能够往生。那么这个女儿的劝法是具有极其的智慧力的，她还是很善巧。最后借用这个因缘的话，在他父亲不知不觉当中啊，真的是死了以后就往生了极乐世界。那我们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亲朋好友，你看你有没有一种心思啊，多花一点功夫啊，多想一些方便方法，让他哪怕能够少念几句佛，也比不念要好一点，对不对？这是看大家自己的一种善巧方便。当然有的时候的话也是这个家人也是需要有一定的福德因缘，内因外缘聚合的话，那么你就借用这样的方便呢度化自己的家人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最后的这一段就是宣说这一经之后呢，所有的这个在场的这些眷属，在场的这些眷属们，以及呢这个一切大乘的菩萨，还有天人，还有阿修罗呢，听到佛陀说的这个阿弥陀经之后呢，都非常的欢喜心受，然后作礼而去啊，作礼而去。所以这一段这一段的话，我们说上师波切就说嘛，佛说阿弥陀经跟其他的佛经有所不同在哪里呢？佛陀宣讲的很多的经典啊，都是经过或者是阿难，或者是佛陀的这些大阿罗汉的弟子，或者呢就是文殊菩萨等等劝请以后而宣讲的。但是唯独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它是没有经过弟子的劝请。是佛陀自己主动的直接的向有缘众生宣讲的，就足以说可以说明这部经典对末法时期的众生的利益不可思议。所以佛陀不经别人劝请，自己主动讲就再再的跟自己的眷属呢说宣讲了这个经的功德殊胜，这个净土法门的功德殊胜不可思议，然后呢劝请弟子们要修学净土法门，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在末法时期呢，在佛陀已经圆寂2500年前之后，还能够执于这样的法门的话，是一个非常有福报的事情，非常有福报的事。这个呢就是今天所讲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啊，总是有一种言之不尽的感觉，好像怎么讲的话都没有完全能够表达出这个净土的那种殊胜的功德性也是自己没有修力的缘故啊，所以呢讲起来呢总是觉得有一点干涩的那种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你自己对净土是有一些它的这种功德相啊，信心上面啊再好一点，再有一些体会的话，可能跟大家在交流的时候会更加的直观，会真正的能够把佛陀这部经典当中本身的那个意义的话就充分的能够表达出来。但是个人的能力有限啊，所以目前的话也只能说是在字面上跟你们只是简单的沟通啊，复述了一遍，很惭愧很惭愧，就这方面的话是做的是很不够的。所以讲完以后我始终觉得我没有说清楚啊，还是有一种觉得他的功德好像没有很好的表达出来的那种感觉。也希望道友们自己下去之后好好的去思维，多去意念这个经典，还有上师借用上师讲记的那个解释多去呢意念这个经典它真实的这个功德不可思议性由自己相续当中呢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发出一种呢信受的 欢喜的这个心，这个的话是往生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是这样的。
苏伦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江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比策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之不现回心意复然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殊神性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智。